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30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非常宝贵的时间，半个钟头的罗马书又上课了。你好，听众朋友，愿神的恩典跟能力加给你。我是周广亮，今天是我们罗马书这个课程的中间部分，第15课。15课我们的课题是律法的难处。今天、明天、后天，也就是15课到17课，我们用3堂课的时间来看罗马书第7章。罗马书第7章，今天呢，我们看7章1节到6节，连续这3堂课的罗马书第7章呢，我们给它一个题目是脱离律法，脱离律法。7章1节是这么说的：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有心思或者思想敏捷的读者，我们的听众朋友会看到，保罗现在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以下呢，我们中国人如果是初次读的话呢，第7章应该是不大明白了。当然有的文字呢，一些基本的意思我们能够明白，里面背后的内涵呢，很肯定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因为在2000年前罗马帝国时代，明白律法的人呢，是犹太人，跟犹太人有往来的人，对犹太教不陌生的人。因此接下来我们特别播出一段罗马书的重要笔记呢，内容不一定是人人听了都有兴趣的，但是它确实非常重要，叫保罗新官。这个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就是不要忘记保罗也是犹太人，而且犹太人的律法，它的这个作用呢，远远超过我们中国人所讲的5000年文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规矩，那种辖制。律法对犹太人，对受犹太文化影响的是非常重要，所以第7章是有这样的背景。接下来我们特别请罗文辉老师来介绍保罗新官。
罗马书的重要笔记，
保罗新官。这个分享的对象比较特别，是对要深入研究罗马书和喜欢多读参考书的信徒领袖的交流。1963年，克里斯特·史丹德出版了他的名著《使徒保罗及西方社会的良心自省》之后，人们对保罗的犹太人身份有了深一层的注意。美国的伯金斯神学院的温斯卡教授指出，保罗时代的罗马官方呢，是把弥赛亚信徒当作犹太人来看待。弥赛亚信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徒。他说呢，史丹德强力指出，保罗书信中不但一点自卑自残的痕迹都找不到，反而呢，他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自豪的话比比皆是。好像哥林多后书11章22到23节，加拉太书1章13到14节，腓立比书3章5节到6节。很明显的，保罗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绝无怀疑。温斯卡教授说，这样看来，硬把保罗作为一个基督徒处理，不但与历史不相符，跟保罗的自我认知也大大相违啊。在史丹德的启迪之下，后来的学者相继重新鉴定保罗的犹太人身份。1977年，桑德斯的巨著《 保罗与巴勒斯坦犹太教，将保罗定位在第一世纪犹太传统的脉络里面，论说保罗的思想和同期的犹太支流名义上虽然有差异，深层的结构却同出一脉。英国学者邓雅各虽不大力提倡所谓的保罗新观，推论保罗所争讼的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还是一个民族问题。他们所争议的问题表面上是如何把外邦人引进教会，即外邦人入教之后应该如何处理，但是呢，里面却酝酿着一个民族自我定义的危机。听众朋友，研究罗马书的华人解经学者里面比较少提说保罗新观。2009年出版的《罗马书解读基督福音的崭新视野》，作者曾思汉博士直接引进保罗新观而加以发挥。这个与同样是罗马书学者的上一代传道人鲍惠元牧师和冯应坤教授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呢，他们之间仍然可以互相的补充。我们认为解经步骤里面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谦卑求教，而且随时预备修正自己所学的。如果是保罗新观帮助我们从使徒保罗的犹太人背景增加了认识罗马书的另外一个角度，拉近我们与经文的距离，使信息更丰富，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聆听，也是基督徒学习真道的态度。否则呢，我们将在圣经研究的水平上落后，社会快速进步的时代里面呢，也会失去向更多知识分子传福音的一个工具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律法的难处，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我们从三个大段来思想。第一段呢，就是以释经学的原则来看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然后第二段呢，是以婚姻的比喻，婚姻来比喻律法，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所讲的。第三段呢，就是一个总结结语，总结我们会问的就是律法是不是仍然束缚基督徒，仍然捆绑基督徒呢？今天这三段我们一步一步来看一看。第一，以释经学的原则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背景，那就是前面也听到保罗新观在学术上研究的一个大的方向的一个改变，或者说是一个补充，保罗的犹太人背景。那么旧约的律法非常重要，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教会基督徒还不会说自己是进入新约，也就是他们受了旧约的影响，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是进入了新约，但是必须要认识现在是已经是新约的时代。那么他们以法利赛人为主的犹太人呢，对这个律法的强调是非常非常超乎我们中国人所能想象的那么保守。我们问一个问题，保罗他被逼迫的罪名是什么？保罗受逼迫的罪名就是他不按着律法去敬拜神。你看《使徒行传》18章13节，请你记下来，《使徒行传》18章13节。初期教会成立以后，耶路撒冷教会第一位殉道的执事斯提凡，他被人打死，就是被犹太人打死，被他们自己的老百姓打死的罪名跟原因是什么？也就是因为犹太人假造这个罪名，说什么呢？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这是使徒行传六章十三节。他们假造一个罪名，说斯提凡讲话呢是不尊重我们的圣殿跟律法，这是犹太教，这是当时那个犹太人他们的思想。如果是读历史书啊，《使徒行传》，我数了一下，律法这个词呢出现了19次。我可以很快的给你读一下，那么你自己呢另外花时间读一读《使徒行传》，看看律法所占的位置跟那个经文。 六章十三节之外呢，七章五十三节、十三章十五节、十三章三十九节、十五章五节和二十四节，这里就是耶路撒冷会议了。然后是十八章十三节，就是刚才讲到保罗在哥林多人们逼迫他的时候说他不按照律法敬拜神，然后十八章十五节，然后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二十节，这是保罗又回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然后是二十一章二十四节和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我刚才也提了，然后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三节、十二节、二十三章三节、二十三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六节、二十四章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五章八节和二十八章二十三节。听众朋友，我们看到的是律法的影响。现在写福音，写因信称义，保罗写到第六章以后呢，转进对明白律法的人，他要讲这个福音的道理，就是背景。第二方面呢，现在我们仍然看释经原则，第二个小方面就是上文下理，上下文。上一章第六章讲到的是什么？你注意十四节，六章十四、十五节讲到不在律法之下。上一堂课如果你听了你还记得，周师母提醒我们有我们在这个罪恶之下、律法之下、审判之下、恩典之下，对不对？那么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不在律法之下意思是什么？神的律法是不是已经作废了？基督徒能不能够不理会律法了？第七章一开头就表明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讲话了。那我们就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经文的答复。从文脉的思路来看，第五章呢开始讲论耶稣基督的死与信徒在罪上与在律法上的死，那这个观念呢一直没有离开保罗的思想，来到第七章。第三方面，这段经文第七章是以婚姻的比喻来说明基督徒脱离律法的道理，因此呢我们要留意解释比喻有什么原则，解释比喻的原则避免我们在解经上产生笑话，产生偏差。那么等一下第二大段呢我就给你交代。第四方面，人们对律法的不同看法可以分成大约三种。哪三种呢？第一种，守律法主义者；第二种，自由主义者；第三种，顺从律法的中庸之道者。好了，第一种是守律法主义者，他们是被律法捆绑的人，想以守律法来得称义，他们是在律法之下的人。那么可以说呢，七章一到六节是针对这种人，保罗表明我们不再被律法捆绑了。对律法的第二种看法的人呢，是自由主义的，完全反对律法的，这是另一个极端。第六章对这种人已经做了一个答辩，而七章七节到十三节还会详细的从认识律法的角度保罗再来解释。第三，顺从律法的中庸之道的人呢，这种人知道律法的软弱，却能够依靠圣灵来顺从律法。我们下一堂之后的第十七课会看七章十四节到罗马书八章四节，七章十四节到八章四节就是对这种态度的人的一个讲解。好了，我们来看经文。经文里面呢讲到婚姻来比喻律法，那么这个比喻呢怎么样解释？第一是解释比喻的原则了，现在是第二大段。我们注意比喻是有一个目的的，注意目的。耶稣基督也常常讲比喻，我们常常说福音书的查考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解经学里面的比喻的中心思想和目的。通常一个比喻有几个中心思想啊？当然是一个，他打比方讲比喻就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另外比喻要讲明一个主要的教训，所以呢我们不把教训建立在比喻上面，而是以这个来辅助那个真理的那一个教训。比喻婚姻，婚姻不是我们的基础，它是用婚姻的某一个特性来讲 要讲的真理，所以要讲的真理是我们要关注的。在第四小方面，就是注意比喻的文化背景。比喻是生活里面的，那个地方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他们的文化怎么样，我们要稍微留意。这是以婚姻来比喻律法的时候我们注意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以婚姻来做比喻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来看了七章二节到三节，听听保罗的重点是什么。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这是我们都明白的比喻，犹太人的婚姻跟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差不多，都是这样。七章三节他又说，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那么二节如果你明白的话呢，三节我们也希望你明白，但是呢一步一步发展下来呢，三节肯定比二节难以理解。也就是丈夫活着你跟别人，那么当然叫淫妇，叫婚外情，犯法的，也是犯伦理道德的，全世界都是这样。丈夫死了脱离了丈夫的律法，那么办了已死的这个死亡证明等等，那么再改归于别人呢，就不是淫妇了。这是七章三节，容易明白吧。那么在这里呢有三方面了。第一，用婚姻来比喻律法，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讲到婚姻法的那个约束在丈夫的生与死之间的一个变化是不一样的，对吧？中心思想是什么？中心思想是丈夫活着的时候与死了以后对妻子生活的约束有一个改变，同样的行为却能够有不同的意义。你有没有发现，她嫁给别人，但是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你还没有离婚，你嫁给别人是不应该的。丈夫已经死了，那就是同样的是嫁给别人，那是可以接纳的，那叫再婚。所以呢，归与别人与淫妇的关系，也就是一方死了另一方可以自由再婚，这个中心思想我们能够掌握就可以了。主要的教训是什么？以婚姻当中的夫妻当中一方离开世界而产生的新的关系来讲明基督徒在律法上死了与在律法上脱离了，脱离律法的这个道理。那么七章四节到六节就详细的给我们说明了。四节到六节是这样说的，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衣纹的旧样。接下来我们请周师母给我们介绍加尔文这位神学家给我们带来的解释。
罗马书七章四节说，叫我们结果子归给神。加尔文解释，这里他乃是叫我们不要滥用我们的自由。基督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恶，并不是使我们有放纵肉体的借口。基督将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使我们重生，为的是要我们借此新生命而结出果子来归给神。我们知道天父所要求于我们的果子就是圣洁与公义。如果我们想要享受那在基督里更大的福分，我们今生唯一的责任就是应当思想怎样使神的名字得更大的荣耀。因基督救赎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若不是如此， 我们就仍然在律法的辖管之下，并做罪与死的奴隶。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加尔文又说，保罗再一次的借着对比，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热心律法的人使信徒服在律法的权势之下，是多么的错谬。只要律法的义文仍然有权治理这人，同时又没有基督的灵，那么肉体的情欲就不会受到制裁，反倒更是变本加厉。所以唯有基督能使我们从律法之下解放出来，公义的国度才得以建立。接着又说，我们应当注意，保罗在此乃是以律法与人类腐败的本性作为比较。因人若被义的制裁限制的时候，他们的恶念与情欲就更发动，且变得更狂妄。保罗在此又指出，只要我们属肉体的情欲仍在律法之下，就会生出死亡的果子来。所以保罗也证明律法的本身是有毁灭性的。凡愿意把自己伏在会产生死亡的律法之束缚下的人，就是头等的傻瓜。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那里又说，但我们现今脱离了律法。加尔文他又说，如果我们从律法之下被解救出来，为的是要使我们侍奉神，那么那些以为因此就可以自由去犯罪的看法就极其谬妄了。若有人以为因此而可以放纵我们的情欲，这种看法就更为荒唐。因此我们当注意，神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神也拯救我们从律法而来的严酷的要求跟咒诅。我们的神他又将圣灵赐给我们，为的是要叫我们行在他的道路中。
听到了七章四节到六节的重要的提醒，相信我们对经文就不太陌生了。那么现在总结一下，用婚姻来做这个比喻所带出的真理教训，保罗他的意思很明显。第一，就是基督徒的地位就像两次的婚姻而死在其中带来了改变，带来了改变。第二呢，以前我们呢好像妇女嫁给了律法，现在呢却与基督联合了，联合了。第三，这两种婚姻呢它的地位的关系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以前呢属肉体的时候，律法引动我们里面的恶欲而结成死亡的果子，这是以前。现在因为有了耶稣基督呢，就脱离了律法，按着心灵的新样。心灵呢，我们中文圣经说是圣灵，圣灵给我们新的样式来服侍我们的主。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也有补充。弟兄姊妹，你还记得上一堂课所讲到的人生新的时代吗？现今因着耶稣基督，如今跟现今有了新的意义，新的人生，新的盼望。在这里七章六节就有现今这个宝贵的字眼，就好像六章二十三节也有但现今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呢，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完全不同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地位。总结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律法是否仍然束缚基督徒呢？是不是仍然捆绑基督徒呢？回答很宝贵，有两个，第一个是不是，第二个是是。我们想东西要想得全面，不是说不是它就是整个的完全不是。 律法捆绑我们，我们说是，但是听众朋友，你不要想它是整个的，盗窃车是从什么角度来讲不是，什么角度来讲是呢？这是我们的总结。律法捆绑我们呢？不是，这是第一个答案。为什么？因为我们被神悦纳，并不在律法之下，也不在乎律法，因为基督因着他的死已经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把我们从律法当中拯救出来。律法再不能够向我们追讨什么，律法再不是我们的主人了。耶稣基督来成全了律法。所以第一个回答是不是，我们不被律法捆绑。同样的一个问题，律法是不是捆绑基督徒呢？第二个回答是，对不起听众朋友，好好听，是我们被律法捆绑。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新生命仍然是个捆绑，我们仍然要服侍，仍然要做奴仆，做神的奴仆。上一堂课第六章15节到23节我们看过的，虽然脱离了律法，我们仍然是有原则的，但是我们侍奉的动机跟方法有没有改变呢？好像两种婚姻的这个比喻改变了，我们不再欠律法，他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也不靠律法得救，我们顺服律法是为什么？是因为圣灵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得救的生命使我们甘心情愿地服侍神。这样的侍奉并不违反律法，但是它的改变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被神的爱感动，我们愿意这样做。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已经与基督一同在罪上死了。现今又凭着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的真理，知道在捆我们的律法上也死了，以致脱离律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心真意的能够释放我们的心来好好的服侍你，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更恳求圣灵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主带领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的科目进行了一半，也感谢主你的保守，我们把前面学习的日子继续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加力量给讲员，也给每一位收听这个科目的听众朋友，并且透过罗马书的福音信息祝福我们所侍奉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生